他说我们的信，你不但要听到，而且要行道。你说你有信，请把你的行为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我想在我们行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口舌的方面，因为言语也是行为的一种。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这个保罗给提摩太有些劝勉的时候，他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这里特别注意，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把言语放在了第一位。我们在前面我们有一句啊，雅各书的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说到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是没有价值的，是假的。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借着雅各书的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再论言语舌头。我们题目就是谨慎言语。这一到十二节我会分三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二节，谨慎言语的重要。第二个部分是三到八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舌头有什么特点。第三个方面就是最后对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提醒，舌头的两面性是不应该的。后来他用三个的比方作为一个佐证。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主啊，愿你透过这个言语，你的话语，让你的教会、你的儿女能够谨慎言语，能够真正的活出敬虔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能够多说造就人的好话。主啊，愿今天无论是分享的，无论是听的，让我们同感一灵。主圣灵，你在这里做工，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就先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重点，谨慎言语的重要。我们看一到二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为什么要谨慎言语呢？在这里我们会看到，通过一二节我们看到两点。第一个，如果我们不谨慎言语，我们要受更严厉的审判。第二个，如果我们不谨慎言语的话，可以使我们的生命不完全。让我们分别来看。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师傅啊，我想啊，刚才我们这个啊画面上的是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也是教师的意思。犹太人称教师为拉比，当时他们对拉比非常的尊敬，他们觉得拉比的责任比父母的责任更大。他说父母是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呢，拉比会教导他一生，并引导他进入永生。所以呢，这里边教师在当时在犹太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的尊重的。那么为什么多人喜欢做师傅呢？因为做师傅好像我们可以多受人的肯定称赞，好像可以多一点的虚名，好像我们很有权柄。在犹太人当中，没有任何职业比做教师更容易产生属灵的还有知识上的骄傲。如果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话语上有权威有地位的人的时候，更要注重我们所讲出来的话，因为这种教师他所讲出来的话对人的影响力就更大。 如果不谨慎的话，将会要受到神更严厉的一个审判。在我们中国也会常常说一句话，说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人的一个祸患就是常常以为我们知道很多啊，我们啊信主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就愿意成为好像要教导别人，成为教师。在这里雅各从一开始从教师这样一个职业特别给我们一个提醒，你要谨慎，特别是在这出口做言语教导的这些师傅们教师们更要谨慎。对我们今天来说，在我们教会当中做教导的我们的同工们更要谨慎言语，因为我们要受更大的审判，更严厉的审判。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不谨慎言语的话，会使我们的生命不完全。在这里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我们会看到雅各从教师的身上，然后推而广之对我们所有的人，他说我们引致于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团体都要谨慎。一开始从教师开始，从这个话语的出口负责教导的这些师傅们开始，但是他说接下来他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雅各在这里非常的谦虚，他用我们这个词包括他自己在内，他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虽然雅各好像在圣灵所感动，他写这个雅各书给当时的教会，但是他好像站在一个师父的位置上，但是他却谦卑的不以师父自居。他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从针对教师在言语上谨慎的警告，以致引起我们整个的团队整个的团体言语都要谨慎。而且接下来他说，因为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特别提到，如果一个人的言语没有过失，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除了主耶稣自己，我们在言语上都有过失。另外一个方面，谨慎言语是我们信徒应当竭力去追求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也怎么样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这个意思就是说，若是我们能够在言语上约束自己，我们在其他的生活形式方面也能够约束自己的。勒住的意思就是不让他随便，不任凭放任他。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常常说我们自己常常会被别人的言语所伤害，被别人不谨慎的言语所伤害。但是很多时候因着我们自己的不谨慎，我们也成为一个伤人的人。我想在这里举一个我们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者，那个时候他们也我们不叫牧师我们就是一个负责的同工，他在餐厅吃饭。当时那些桌子呢，就是有别人剩下的一些碗筷放在那边，可能还有一些食物浪费在那里。因为人多，服务员来不及收，他呢，这个弟兄呢，就坐在那个桌子的旁边等他的饭食。但是呢，教会其他的一些肢体，或者说我们说一个姊妹看见了，他就觉得这个弟兄怎么这么浪费。他以为是这些这个弟兄吃饭非常的浪费，实际上不是他。他看到这样一个情形，是的，是一个事实，在一个桌子上留了很多的饭菜，弟兄坐在那里准备再等。他把这些事情就说给其他人，这个弟兄怎么怎么不知道节约怎么怎么浪费。这个言语 不谨慎会造成怎么样一个情况情形。对这个传道人，对这个姊妹自己有益处吗？你看到的是一个现象，但是如果你不谨慎你的言语的时候，你用你自己判断的时候，在造成怎么样大的一个破坏。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如果一个舌头没有控制的人，他就是一个失控的人，他总会伤及到自己或者是别人，所以要特别的谨慎。所以在这里，在一开始雅各就特别的提醒我们为什么要谨慎言语。第一个，我们会受更严厉的判断；第二个，会使我们的生命不完全或者破损。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我们认识舌头这个身体中好像很小的一个肢体，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三到八节，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三个特点。舌头虽小，在三节到五节上的时候，它却大有威力。在这里雅各有两个比方。另外在五节下和六节，舌头甚具破坏力。第三个方面，七到八节，舌头难以驾驭。我们分别来看舌头的一个特点。我们先看第一个特点，它大有威力。我们看三节到五节的上，在这里呢，雅各用了两个比方来说明。第三节他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如果马的嘴里边放上嚼环，就可以使马得到顺服。如果我们信徒的舌头受到真理的灵的约束，我们全人就能够让神随意的使用。所以在这里他用这样一个比喻，就是嚼环对于马来说，嚼环对于马来说就像我们舌头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人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舌头，我们就像这个骑马的人透过嚼环能够控制马一样。如果信徒我们在言语上受神的管束，似乎好像只是舌头受约束，但实际上却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人受对付得益处。如果我们能够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不当说的话就不说，我们全人就能够受神的管制。所以在其他一切的事上，神也能够使用我们，也能够掌管我们。所以他用这样一个比喻啊，嚼环的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舌头。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话语上顺服神，受神的管理，在这个话语上的顺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在舌头上不受神的管束的话，他也不能够被神所来用，所来成为祝福的管道。舌头还有一个大有威力的第二个方面，他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用船和舵的一个比喻。第四节他说，看哪，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舵虽小，却是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船舵决定了船航行的方向。我想一个船它不单有用，它有用的话不单单是能够承载货物，而且不单单是能够行走，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随着掌船人的意思，能够照着一定的方向能够航行。舌头虽小，但是会影响神的工作和旨意，也能够影响我们一生的前途或者别人的前途。神常借着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影响我们的道路，也改变我们的境遇和生活方式。我想在圣经当中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撒加利亚，他因为说错了一句话，结果口哑了十个月， 这个记录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一章十八节还有五十一节到六十四节。因为他说错话，他不能做祭司，谁让他抠牙十个月。另外使徒保罗按照神的旨意说话，结果禁足的一家得救，这个记录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所以我们会看到舌头虽小，但是确实影响着神的工作和旨意，就好像船舵跟船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舌头在白体当中是很小的，但是它却大有威力。最后小节我们看五节三章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照样舌头虽然是个小肢体，但却会说夸大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就好像船的舵不能够在掌舵人的手中一样，就好像我们的这个马没有被控制一样，是无用的，而且是充满危险的。所以舌头虽小却大有威力。我们再来看舌头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特点，它甚具破坏力。在五节的下和六节，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方面，它形容舌头是火。看呐，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三章六节上半段说，舌头就是火。另外一个翻译就说，你看多么小的火能点着这么大堆的树木木材，舌头就是火。我们都知道火的危险，它不但能够把东西烧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蔓延，到处蔓延的燃烧。特别我想在我们温哥华，很多房子是木头，我们更没听到有时候发生火灾怎样的急救，因为它不断的蔓延，常常有的时候整个楼房被毁之一旦。所以他说舌头就像就是火，它不但能够毁坏东西，而且它能够不断的蔓延。有人形容啊，我们说出去的话就像鸡毛一样，你今天向外面撒一些鸡毛，说第二天你把它全部收回来，可能吗？有的时候我们言语不慎，我们说了一些伤人的话，我们说道歉，但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那个的伤害会继续的蔓延，就像火一样，它不断的去继续蔓延。所以他说舌头是火，就是我们说出去的话就像不熄灭的火那样不停的烧着，而且可以继续不断的发生影响，而且也很难把它再收回来一样。箴言二十六章20到22节说，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好争竞的人山祸争端，如同炭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就说如果我们这些话语就像舌头就像火一样，如果我们好争竞，我们就像这个火上加炭火上加柴一样，不断烧而且不断的蔓延，造成更大的危害。另外舌头破坏力啊，另外一个体现，它是一个不义的世界。在第六节的中部我们会看到，他说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另外一个翻译说，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不义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李正中的版本说，在我们的肢体中舌头立成了不义之世界，是沾污全身的。所以在这里他说舌头是，这个是我们国文的一个翻译，特别是我们的和合本，但是在李正中版本说成是历程，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构成。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舌头好像神的设计出了差错，而是舌头使自己成为不义的事件。当我们没有控制、没有谨慎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不义的事件。在这里，雅各并没有指头舌头本质上是败坏的，而是人在使用的时候极容易的犯错，是一个不义的世界。世界来说，就是与神对立的整个的一个价值的体系。世界能够污秽的是透过人的舌头，叫整个人都受污秽。如果舌头受控制，就能控制整个人；舌头不受控制，就整个人都会污秽。所以他这里说，舌头的一个破坏力，它是一个不义的一个世界。第三个方面，舌头还可以叫人承受地狱之火。第六节的下半段，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把整个生命在运转中焚烧起来，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在这里他用生命的轮子，这是一个寓意，形容我们整个人生和生命像一个轮子一样能够不停的转动。但是舌头呢，像火一样能够毁坏我们生命的轮子，让我们这个轮子能够烧毁，而且是怎么样，从地狱的火点燃起来。我们知道地狱之火是毁灭刑罚的火，如果我们话语没有控制好，不谨慎的话，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发挥出作用，还没有尽到本分，还没有被神使用，就已经烧光毁坏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联系上人的，雅各用不同的比喻加重语气，使我们知道谨慎言语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舌头它不单单是大有威力，而且它深具破坏力。另外一个方面，舌头的一个特点，在七到八节给我们看到，舌头是非常难以驾驭的。第七节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第八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圣经七到八节在这里提醒我们，虽然我们的人神赋予我们特有的智慧，能够制服身外各种植物，使它们合乎人类的使用，但却没有制服我们自己身内这样一个小舌头。除了主耶稣之外，圣经中没有一个人敢承认自己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反之，我们很多的包括一些属灵的伟人都觉得自己在话语上特别需要神的辅助。我们在话语的谨慎上面特别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他这里他特别用到一个说不止息的恶物，就是说舌头要经常留意约束，留心约束，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约束，而是你要一直的谨慎在神的面前，靠着圣灵，因为他是不止息的恶物。另外一个方面，他用了毒气，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这个毒气也就是死毒的意思，在这里全部的新约只用过一次，都是用作是死毒。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舌头是很难被控制的，特别我们在怒气当中，我们在一个情绪不稳定当中，我们在家中、在教会，甚至在你的工作单位，这些事情常常发生。我们会深深的体会到，这个舌头实在是难以驾驭。在前段时间，我想大家可能透过网上也看到，就是北大有一个教授叫孔庆东， 我想我们作为教授，在我们人看来都是非常的有知识、有修养啊，言语上也是比较谨慎。但是呢，他在一次节目当中呢，他就说，借着一个啊一个讲话的一个题目，特别是那个题目就是内地人在香港地铁进食的这样一个风波，他呢小题大做，他说不会说普通话的就是王八蛋。这个北大的教授他还说，说普通话的人没有义务去学习其他方言，不会说普通话就是王八蛋。我想对于一个教授来说，对一个北大的教授来说，好像还有一些的知名度，但是我们快看到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勒住自己的舌头，言语很不谨慎。所以在网络上啊，在整个的啊媒体上面有很多啊对他的一个的回应和反弹。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舌头白体中虽小，但是它大有威力，甚具破坏力，而且很难被驾驭。那我们接着看雅各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看第三个部分九到十二节，他对我们弟兄姊妹有特别的一个提醒。他说我们舌头特别是有这个两面性是不应该的。九到十节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是不应当的。第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在这里雅各特别提到我们，就是我们不要一口两舌，因为我们的舌头被造，我们应该怎么样，理当用舌头来颂赞父神。所以我们用舌头，第九节说称赞那为主为父的，就不能够再用舌头去咒诅那些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人是神创造的高峰，是神最大的杰作，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如果我们真正的颂赞神、尊重神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尊重神所造的、有着他形象样式的人。如果在这里雅各给我们看见一个矛盾，我们用舌头来颂赞神，但是我们却用舌头来咒诅按着他形象造的人，就显出我们自己的矛盾，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真心颂赞神的。在这里他特别提神是怎么样，是为主为父的。如果我们称神为主的话，我们不单单是口上称他为主，我们的舌头也要让他做主，由他管理来运用。如果我们称神为父的话，我们就不可以用舌头来咒骂我们用同样一位父的兄弟和姐妹。另外他在这里特别用三个比方，他一直的在问，他说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他说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甘来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后来他又重复第十一节，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他在用这三个比方，他在说明什么？他说弟兄们，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的舌头还没有被约束，好像跟世人一样，这好像还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已经被神拣选，我们已经说我们是有主的人、有父的人，但是我们的舌头怎么还可以发出两样的东西呢？田井里面怎么可以放出咸水来呢？无花果树怎么能够生甘蓝呢？葡萄树怎么能结无花果呢？就是我们的舌头只能用一样的用处。他用这样不同的比喻 来发表相同的意思，他就是说我们舌头不能用两种用处，我们要单单的要有像啊这个嚼环在我们口中一样，被圣灵控制，被神控制，就像船舵一样要被掌舵人来控制。如果我们的口来咒诅按着神形象造的人来说，我们根本不配用我们的口来颂赞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一面咒诅人一面颂赞神，神也不会收纳我们的颂赞。所以如果我们的口不谨慎，我们不顺从圣灵，不掌控说荣耀神的话，我们而说败坏人的话的话，或者说我们说迎合人喜欢的话而不说真理的话的话，我们就不能被神使用。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常常说一句话，她说刀子嘴豆腐心。我妈妈脾气不好，她常常骂我们很凶，但是呢她自己呢就说很多时候也完了之后也很后悔。我相信我们在大陆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就刀子嘴豆腐心。但是如果根据神雅各书这段的启示，我们可以刀子嘴豆腐心吗？如果我们自己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你的嘴是你生命度量的一个最直接的表达，不是吗？你有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就结出怎么样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很重要的就是表现在你的嘴唇上，你的舌头上。圣经也说我嘴唇的果子就是要颂赞神。圣经马太福音12章34节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这个是箴言书12章18节。所以我们言语求神帮助我们谨慎，我们不要用刀子嘴豆腐心来自圆其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怎样？因为雅各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全人能从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吧。所以在这里雅各特别的提醒我，在第三个段落，他让我们怎么样，不能一口两舌。更是他用三个很形象的比喻来提醒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自己也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遇到一个牧师，他很坦诚地跟我交流，他说刘弟兄啊，我听某某姐妹说你对我很有意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你是会有什么感受？我很感恩，我谢谢这个牧师敢于去面对，而且他直接找到我。他说的这个姊妹有名有姓，但是我却不怎么认识。但是我说这个姊妹传舌，她是有益处吗？会不会影响我跟这个牧师的关系，或者是影响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关系？那更重要的，我要反省我自己。虽然我并不认识这个姊妹， 但是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要谨慎言语，甚至你的态度，你的行为。我深深的体会，就像以赛亚书所记载的那样，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炭火，又用火剪从炭里取出来，站在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发生这样的事以后，我真的是知道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虽然不认识那个姊妹，但是对这个事情，我求主给我力量，我去面对他。后来我就找这个牧师，我说好不好，我们一起去找那个姊妹去对峙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一定会道歉，而且要勇于道歉，与牧师和好。在这件事情当中，我自己在预备这个信息的当中，这个信息，这件事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弟兄站在这里，在分享这一篇道，要谨慎言语。我知道是神的怜悯，弟兄没有资格，但是借着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谨慎。不要去传说，谣言止于智者。我们知道王明道老前辈是我们在中国教会当中三个属灵前辈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弥陀生、王明道、宋尚杰。宋尚杰主要是布道，弥陀生在神学上很有造诣，王明道特别注重我们的生活行为要反映出我们的信仰。他就在这个舌头上面，他老人家总结了12点，我简单的给大家带出来。他就说，我们要弃绝虚谎的言语，我们要说诚实的话，弃绝污秽的言语，我们说清洁的话，弃绝诽谤的言语，我们说造就人的话，我们弃绝论断的言语，我们说劝勉人的话，我们弃绝那些抱怨的言语，我们说感恩的话，我们弃绝辱骂的言语，我们说与人有益处的话，我们弃绝那些暴烈的言语，说和平的话，我们弃绝挑起争端的言语，我们说使人和睦的话，我们弃绝咒诅的言语，我们说祝福的话，我们弃绝那些自夸的言语，我们说荣耀神的话，我们弃绝那些谄媚的言语，我们说规劝人的话，我们弃绝喜笑的言语，我们说端正有用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我在这里还想再多分享一点，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神的道很清楚告诉我们，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不单单要谨慎言语，像王明道老先生那样，而且我们要留意说话的对象，也要留意说话的一个处境，在凡事上求圣灵来掌管我们，来谨慎我们。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作为一个姊妹来说，就是当你听到别人对其他人有不同看见，或者是有负面评价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我是在家庭更新协会服侍，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当我们营会结束之后，我们的代理同工也不同，如果有些代理同工给我反映说对其他的同工在营会当中好像有些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觉得最重要的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对他来说，如果当我们发现对方是有些什么问题看见的时候，你最好能够直接的去面对，而不要去说给一个无关的人，一个第三者。刚才那个例子，如果那个姊妹看见那个弟兄，他感觉到这个弟兄怎么这么浪费，作为神的仆人的话，你好不好你就走上前去，你说，哎，弟兄啊，看你怎么剩这么多东西，你也给这个弟兄一个机会来解释来分辨。如果你把你这些负面的东西传给第三者，就像那个鸡毛一样一撒，撒到天空，不负责任不谨慎，很多时候收都收不回来，给教会给家庭甚至给我们工作的单位造成很大的影响。谨慎言语，当你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同工，对你的同事有不同看见的时候，求主给你勇气直接的去面对，找他谈，不要说给第三者去听。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有一些事情，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是好意的话，有的时候也需要谨慎。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好心。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啊，在分享的时候，特别也提到舌头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到，我们同工在提到一些好建议是为着教会的时候，也求主保守我们祷告。如果是真是出于神，我们谈出来。另外，我们同工在我们同工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我们讲的是建议，而不是决定。在家中也是一样，做妻子的也常常提醒自己，你在家中给丈夫的很多时候你是建议而不是决定，很多时候不注重这个次序，不注重这样的一个的啊神所定规的，常常有很多的混乱。作为同工一份子，我愿意照着我的理解我谈出一些的看法。另外，如果同工没有全部的决定，没有决定，我们同工不要传出去。做了决定之后，我们再有一个出口，把它发布出去。这都是我们在谨慎言语当中特别求神帮助我们，也是弟兄在服侍当中一些些的生命的体会。很多时候，无论是机构，无论是教会，我们在一些的点上，我自己就很深的体会到，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教会，我们的同工在讨论一些事情，我们有不同的争执，但是不久这个不同的争执就弟兄姊妹就知道，我们还没有做一个决定，我们再谈谈不同的自己的一个建议的时候，一个看见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话传出去会绊倒人，会影响整个的合一。另外，我们说好意的话，我们也注意我们是不是可以及时的承诺。很多时候我们很随意的说，哎，我会为你祷告，你回去以后你真为他祷告。我们都是好意，但是在这些话当中都要谨慎。我自己在服侍当中一个很深的一个愧疚，我的失败就是我的一个同工在内蒙，他的父亲病重，我有一个感动，我就说我想到内蒙去看一看。后来跟他分享之后，是他的姐姐，他们就把这个消息传到了当地的教会。后来我因故我到澳洲去， 等我回来之后，知道父亲已经回天家，你知道吗？言而无信，不仅是好心，就是帮助我们。我们不单那些恶毒的话、论断的话不要说，就是我们说我们有好意的时候，就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他说是弟兄们，因为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的里面有主，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一说一下就能够学好的，这是要我们一辈子去学习的功课，让我们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让我们谨慎我们的舌头，不给教会、家庭丢包袱。我们一起祷告。所谓的天父，